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儿，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00到11:00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又是周五，咱这个阿龙说北京呢，又是直播版。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呢，是前两天看报纸看到了几个00后，就是现在的中学生写的关于北京的文章。然后呢是深有感触啊，所以呢就想以什么为题呢，叫00后眼中的北京，以这个为题。其实00后现在才10几岁，他们却写出了北京一些现在的变迁，或者说他们认为很遗憾或变味儿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啊，咱们今天既然直播版嘛，也有这个互动话题。互动什么呢？咱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听众都听得到，所以呢我想定一个题，就是我的家乡哪儿哪儿哪儿变味儿了。哎，说说您这个家乡，您觉得从小到大什么地方很遗憾这个味道变了，变得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味儿了。那么咱们的直播平台还是有劳王通给咱们说一下。
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呢特别的简单，各位想要和阿龙说北京来互动的话，就可以通过微信，然后在微信上直接搜索都市之声的公众账号，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哎，咱们先呢说这几个零零后的孩子他们眼中的北京。有一个我得每个文章呢我说人名字啊，叫做高同月的一个学生，男女咱不知道，14岁，是哪儿的呢？是2011年7月出生，现在就读于北京五中分校初312班。哎，就这个高同月同学，但是我看这名字应该是一个女孩，她写的这个题目啊，我觉得非常的振聋发聩，让咱们可以好好反思一下，叫做南锣没有了京味儿，还能叫胡同吗？很难想象一个14岁的孩子，因为我一想南锣失去胡同味儿，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如果说他是2001年出生的，就算他3岁记事儿，是2004年，那个时候南锣渐渐的已经开始变味儿了。但我相信这位高同学应该不会3岁去逛过南锣。那如果他逛南锣的时候，咱算6岁去逛南锣，那那个时候基本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繁华，甚至喧嚣起来了。那么这高同学高同月他写到什么呀？说南锣鼓巷、五道营，如今胡同游似乎已经成为人们游北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确实是，很多游客来到北京，包括外国的朋友来到北京，都认为呢一定要去胡同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文化。但是呢很遗憾地告诉游客们，也许您的选择是不明智的。他后边写道，然而呢每一个胡同的兴起好像都离不开商业化这三个字。我觉得呢这是高同学看到了现在胡同的兴起。当然如果说咱们追根溯源，胡同兴起呢它是人们居住，为了居住而建房子，房子连在一起形成胡同，最早还是聚集区。当然了，有些胡同在历史上可能也是商业区，比方说这个前门外历来是商业区，北京比如说这个天安门附近有东荣县、西荣县胡同，以前叫荣县胡同。这荣县呢在老北京啊是专指卖日常百货的小杂货店，叫荣县铺。那这个地方呢这种铺面比较多，叫荣县胡同。有个别的是因为它的商业繁华形成的胡同，但是大多的胡同还是因为居住的需要。后边呢这高同学写道啊，而商业化往往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流失，北京胡同的商业化现在已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写的有点小大人儿，14岁的孩子就把这个高屋建瓴啊把高度提升了一个档次。后边他接着写啊，从元朝开始，一代代北京人在灰墙青砖的小巷间走进走出，一座座砍宅迅门的四合院渐渐落成， 这小同学还懂一些这个风水学，砍宅巽门，就是一定是西北筑高墙，东南开大门，适合北京的季风气候。但是他写的说元代开始，其实再往前倒呢，辽金元明清，辽代开始，其实北京就已经有居住了，那个时候呢已经有街巷的形成了。如果再往前说的话，北京建成三千，那么咱说这北京是这个都叫燕，当然这个燕呢指的地方不一样。在这儿我也是跟这个高同学小同学这个初中同学啊对话，这个燕也不一样。咱们后来说的燕王朱棣，对吧，他建立这个明朝，这个成永乐皇帝，那么他说的这个燕呢基本就属于现在北京城的范围之内。如果咱学历史初中的时候说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那那个燕呢其实也在北京市境内，现在应该是在房山琉璃渠这一带，那是以前的燕啊。那么就是说他从元代开始算也不为过。咱们接着往下看，他说呢，这个伴随着历史的进程，老北京独有的胡同文化也随之而生。北京作为古都，各种文化交汇相融，唯独胡同文化屹立其间，成为北京人对家乡最纯净古老的记忆。胡同之于北京，绝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与交通的渠道，它是几百年来京城文化发展的背景与舞台，它承载着老北京的趣闻掌故、时代风貌以及不可估量的传统文化。在这段里边其实传达的什么信息呢？他说这胡同对于北京来说绝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和交通的渠道，其实胡同建成之初呢它是一个交通的渠道啊，大家住在一起，必然咱们出去逛街要有条道，怎么办呢？流出来大街小巷。但是后边呢我觉得非常的升华，几百年的京城啊，对于几百年来说，这胡同就渐渐从一个实用功能，就是一个通道，变成现在呢兼具有实用功能，跟更多的就是这几百年间发生在胡同里的事儿，这些个老宅，这些个名人故居，它承载的东西非常多。就好比说南锣鼓巷，婉容住在这儿，荣禄住在这儿，齐白石住在这儿，茅盾住在这儿，可以说整个这个南锣鼓巷包括蒋介石的行辕也在这儿。那么整个南锣就可以说从清早期一直到民国，那么这段历史都可以在这胡同里边给它涵盖串联起来，这就是说的它人文和掌故的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不光是一个居住区一个通道了。他后边接着写说，随着现代化城市建筑大潮席卷而来，北京胡同最初的韵味与纯粹也渐渐遭到腐蚀，于是北京开始试图拯救胡同。看来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也看到了这胡同文化的丧失，包括说实体胡同渐渐的被拆除，比方说宣武区的，现在宣武也没了嘛，咱就说南城的一个大鸡片，应该说是北京大面积拆除的近年来的一片胡同。好多喜欢胡同的人呢是赶着这个胡同拆迁的时候，信儿一出就开始大量的拍摄一些照片，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他后边接着写，可是啊，现实总是颇为矛盾的，是商业化让北京胡同重回人们的视线，让越来越多的人接触了解北京的胡同，也是商业化颠覆了胡同应有的面貌，让胡同不再是记忆中那个质朴纯粹的地方，让一些胡同中原有的传统文化流失殆尽。这确实是一个迎合还是一个这个感化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份矛盾。你要说迎合的话呢，现在胡同迎合的特别好，但是性格丧失殆尽。迎合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来什么，对吧？好，这胡同里来的外国人多，我就卖热狗、三明治、热咖啡，而没有一些本地特色的食物。但是呢殊不知呢其实老外来到北京啊，他可能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对吧？老外并不傻，尤其很多这个欧美国家的人，他对于北京文化或者说旅游啊，他极其了解。你北京有几个五星级饭店，哪个饭店做我们国家的饭是最好的，他门清，他们都是背包客，很少见说这个老外还打了一旗儿。他们的这个旅游概念已经升华到我是一个深度游的状态。比方说我在北京待半个月，我想我们老家那披萨了，他一定知道哪个涉外酒店几星级酒店有这个是我们家那个味道的披萨。那我来到胡同，我不需要你这个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的东西。包括其实将心比心，咱们中国人，你会到德国吃碗炸酱面吗？除非你疯了， 你一定看看哦，德国的这个啤酒特别好，对吧？德国香肠特别好，我得尝尝，都是这个心态。但是现在咱们迎合做得特别的好啊，但是呢，个性基本已经丧失了。咱看接着他写的啊，南锣鼓巷中充斥着酒吧商铺的喧嚣，每日如织的人流也让这个原本安静的小巷不堪重负。他写到这儿的时候一看呢，我会心的一笑，为什么呢？说让一个原本安静的小巷不堪重负，但是十四岁的孩子，我相信在安静的时候你没有感受过，你记事儿起，我估计你感受的就是喧嚣了。然后南锣鼓巷呢确实火了起来，在无数人眼中成为北京著名胡同的典范，但同时它也变成传统文化所剩无几的一条胡同。没有了京味的胡同还能叫胡同吗？其实这里边写到说传统文化所剩无几，这个东西确实是，文化到底是什么？如果拿咱电脑来说，是硬件还是软件呢？我觉得是软硬兼施或者软硬兼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胡同这个建筑它本身，咱说上电脑里的硬件一样，它是承载，但是光有承载没有灵魂，这东西还是丧失了一半。所以用我的话说呢，就好比是行尸走肉借尸还魂一样，它没有那个神儿了，光留这么一个躯壳意思也不大了。所以南锣现在就是面临一个问题，只留一个躯壳，魂儿没有了。当然了，那些个这儿的原住民，所谓的胡同里的魂儿，他们也不愿意和外界打交道，因为他们生活在这儿是不胜其烦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高同学接着写说，游人商铺和酒吧的喧闹让不少热爱胡同的人站在了商业化的对立面，但又试想，如果没有商业化，胡同没有发展的前景与空间，也许胡同会更快的速度消失。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该考虑的问题。你看，一个十四岁的初中生就写到了，那到底商业要不要？比如说，咱不能点名道姓，有的商业街改造之后啊，以前改造之前人气特别的旺，就是外地游客来到北京一定去这儿，为什么？他们知道这地儿是北京人自己去的地方，那他一定是经济实惠，本地特色都不挨坑。你看这个饭馆里边，这是一个北京老字号的饭馆，卖的是某北京小吃，里边坐多一半是北京人，你去你也放心，对吧？他不会坑你，这不是旅游景点宰人的地儿。但是呢，这条街经过这个修缮改善之后啊，太棒了！为什么呢？老字号全走了，老字号不走不行。那我们采访一个老爷子，卖爆肚的冯先生，现在已经故去了。当年活着的时候，我这盘爆肚是什么？爆肚是杂碎，羊的杂碎，以前是不是好玩意儿？有钱人吃羊肉，羊杂碎，把这个拿水一爆，蘸上麻酱吃。你说这多少钱？小吃以前我卖多少多少钱？他说现在就这盘杂碎，我不卖40，我就得亏。为什么？地皮上来了，改造了，他也无奈，别人还得骂我啊，你黑心，你盘爆肚你卖40-50，他说我没辙呀，我要在以前那个店改造之前还是这儿，我就不卖40。为什么？那会儿地租便宜。所以商业化到底是毁了一个东西还是成就了一个东西，很难讲。包括说商业化应该它出什么样的商业化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本地的商业化特色应该是一个支柱，而并不是说我这地方引进的都是大牌，到最后弄得不中不扬。所以你看，一十四岁的初中生就考虑这个问题了。后边他写到呢，说所以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许并不是简单的取消3A，而是北京胡同能否在传承文化和商业化之间找到平衡，发展商业的同时守护不可忘却的传统血脉，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这是咱说的这个五中分校初三12班的高同月同学啊，你这个文章我看完之后确实是颇有感触。别看14岁，倒退20多年，我14岁的时候未必有这觉悟，未必有这高度啊。那么还有几个小同学写的文章，咱们看到一刻了，咱们呢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回来呢再跟大家分享。
好。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看这个啊，00后眼中的北京。这位呢作者是一个男孩，是1999年出生的，咱们暂且把他归为00后，因为就差一年嘛，是1999年5月份出生的，今年17岁了，现在是就读于北京市第8市中学高25班，叫做张方兴。哎，我不知道这个张方兴本人或者家长听没听这个广播啊，包括他的朋友， 他写的题目是什么呢？天坛，我们现在需要表演性的祭天吗？我觉得这个孩子视角也特别独到。他的文章呢，咱们也是说一段呢，我给大家分析一段，说说我个人的感受。他先写的第一段说，天坛呢是明清皇帝每年祭天的地方，中国古代帝王自称天子，他们因此对天十分崇敬，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便已经产生了祭天的仪式，自古至今人们始终没有忘记对上苍的感恩，遥远的历史走过每个古老的时代，祭天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他先点到说祭天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科技不发达嘛，靠天吃饭，连皇上都得这个敬畏上苍。但是里边呢，我可以点一下啊，张方兴小同学他写的呀，说这个天坛是明清皇帝每年祭天的地方，不错。其实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啊，天坛是肩负两个功能，一个是祭天，一个是祭地。咱们都知道元秋坛是祭天的，而那个最著名的建筑祈年殿呢，恰恰是祭祀五谷丰登的啊，祭祀大地丰收的。因为在明朝嘉靖朝之前，北京没有地坛，所以天地合祭在天坛。嘉靖登基之后，在北京增修了地坛、日坛、月坛，才形成了天地日月这四个坛啊。咱们接着看这张方兴写的，说小时候啊，爷爷奶奶经常带我去天坛散步，看来是一个天坛附近的原住民，从小在那生活。而且呢，在这儿多说两句，那地方确实好，空气清新，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啊，天慢慢的热了，大家不妨上天坛溜溜弯，吃完饭之后跟你说那种感觉，包括早晨去晨练回来，我去过，切身感受回来，从鼻子眼儿到这个胸口这一条小胡同都是顺的，就突然觉得宽了好多，肺活量都大了。那地方因为它古树参天，上百年的古树成片成片的啊。我记得当时一个美国元首啊，是谁咱不能胡说，我忘了这个名字了，这个事儿是有来中国访问，然后国家领导人安排说逛逛天坛吧，这是一个古建筑。然后这位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他来到天坛之后开了一句玩笑，说你们这儿啊比美国历史长的古树比比皆是，就这园子里边多少树都比美国历史长，超过200多年了已经，哎，有400年的树了啊。他后边接着写说，小时候啊经常在散步，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觉得天坛公园的路比大街道啊，大街道上平整的马路走着舒服。这位小同学你确实有眼力，那些大马路是柏油的，这个路是汉白玉的，当然不一样了。说单壁桥的砖呢比楼房的砖亲切许多啊，那在这儿呢也这个咱们说提醒一下这个小朋友吧，这个其实单壁桥啊，它是皇上祭天的时候专门供这个神位走的，是连接元秋坛和这个祈年殿中间这么一条南北走向的直路啊，当然这个是很尊贵的。单壁桥呢是皇上都不能走，中间这个路是抬着牌位从中间过，皇帝走左边，大臣走右边，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其实这条路呢不是拿砖铺的，它是拿汉白玉铺的，所以这个级别会更高一些。说现在我再到天坛散步，便有一种归乡的感觉，归乡的感觉，这老天爷住的地方啊，它有归乡的感觉，每个角落都似曾相识。站在祈年殿前，望着蔚蓝的天空，我仿佛看到了当初人们祭天的场景。哎，这儿呢要提醒这个小同学，其实站在祈年殿前呢，看到的应该不是祭天的场景，是祭祀五谷啊，祭祀大地的场景。皇帝向上天啊顶礼膜拜，虔诚祈祷。如今每年在天坛仍旧延续着祭天仪式的传统，但这种祭天已经成为了一项表演性的活动。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这种表演性的祭天仪式有意义吗？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有意义吗？天坛有祭天表演，地坛有祭地表演，而且大多是集中在春节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呢，首先可能给别人一些误导，因为祭天一般来说在冬至这一天，就是传统的祭天，而祭地呢传统的是在夏至。可是呢为了大家参观方便，都把这两项活动呢给放在了春节庙会期间进行表演。好处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了解哦，曾经皇帝是这么祭天的。那不好的地方呢，可能会有些误导哦，皇上春节祭天。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好与不好参半吧，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恢复一项表演的话呢，就不妨啊让它真正的恢复到那个年代的真实感，让它出来，而不是说走过场。比方说皇帝的龙袍可不可以咱们做一身比较好的档次比较高的，让大家看着。因为我去韩国的时候，首尔他们有一古建筑就跟北京前门楼子似的，那么一个楼子还在那待着啊，前两年还着火了，看的新闻。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个换岗仪式，就在这儿的守兵，这个守兵的穿着打扮包括换岗的所有仪式完全是按照就是韩国古代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他就很考究，让游客看到之后呢，他是在活的复原历史。咱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对吧，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戏剧性的东西。然后后边接着写说，祭天传统是古代很重要的仪式，其一是为古代帝王确立自己身份的方式，表明自己是天子，因此需要供奉上天。然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这种认知观念，因为人们现在处于一个民主的社会，早已摆脱了封建制度。说其二，祭天是古代人与天交流的形式，通过祭天表达人们对天滋养大地的感恩。我想这正是人们现在所缺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需要祭天啊。这位小朋友也是把这个祭天要不要的两方面他都给列出来了，而且他还写到了天对大地的感恩啊，滋养大地的感恩。我觉得这小同学呢可能也对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些个东西比较感兴趣，比方说咱们说这个易经里边就会提到这些个东西。我们在养心殿的这个后间里边有一个皇帝宝座，上面写三个字天行健，谁都知道这仨字出自易经。其实呢就是他说的，就是天对大地的滋养。何为天行健呢？就是古人认为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天行健就是天，其实就是云彩雨，他们认为。那么遇到冷空气凝结，这雨就下到地下，下到地下呢，小溪汇合，河汇成江，江然后流入海，海呢再蒸发，再形成云，再遇冷空气再下来，然后再流进大海，这么一个循环，这叫天行，对吧？健呢就是健康的健，也就是说呢，这种循环是老天正常的一个循环。他也写到了天对大地的滋养。咱们接着往后看，这个小朋友写的说，人类逐渐走向社会文明与科技文明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生态文明。人类企图在地球上有限的生命活动空间里发展自己的社会，但是人类缺少对其他自然生命的尊重，因此地球的生态环境显得极不平衡。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稍稍停下脚步，看看这个世界，上苍赠予过我们什么，我们又向自然索取过什么，掠夺过什么。祭天的传统的智慧，在人类认识到自己的时刻被上天所养育。人类是大地母亲的孩子，是上天所创造滋养的生命。哎，你看这个同学他就从这个祭天就想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点确实也是。我前两天在家正好看那个央视的纪录片，就很有意思，他说的是一个国外的一个雨林里的部落，有两点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这个部落的人会制毒，做这个毒的吹镖，把那钩子噗一吹。他们吃什么呢？有点残酷啊，吃灵长类动物，猴子。
哇，
你看那么近的关系，他吃猴子。当然这帮人呢很有意思，他拿着管子啪把这猴子吹下来，大猴子就直接拿回去之后就烤着吃了，整个这个族人。但是他们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猴子但凡有小猴子，他一定把这小猴子也带回到部落，他负责养大然后再撒回去。你看他不会说玩命的索取，那种刨根式的索取没有。另外一个部落呢，他们也会放毒，他们捕鱼，他们就发现呢，什么毒呢？天然的植物毒，一种树，把这树皮夸夸夸倒，加点水倒成泥儿，把这倒成泥儿之后呢，他们的河沟子特别有意思，把这河沟子拿一网子拦上，前边一节，后边一节，就把这堆拿树皮倒成的泥儿就扔到水里了，就泛那个棕黄色的那种汤子，一会儿那鱼唰都翻肚子，全起来了，就被毒了。但是呢，他们有智慧，这个毒呢把鱼是毒不死的，只能毒晕翻上来，他们就吃多少拿多少，吃完之后呢，拿完之后呢，把前后这两个闸板啪一滴了，然后这摄影师接着拍，过一会儿他们走了，过了半天 被毒翻的那个鱼啊，扑棱扑棱又活了，
嗯，
就游走了，
就走了。
哎，你看，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智慧，他们绝对不会没有限制的去索取。哎，这就是你看人家部落应该说没有咱们开化，
嗯，
也没有咱们智慧这么高，但是人家知道自然的法则是什么。咱们接着看这个小朋友写的，他说呢，说人类啊不是地球的主宰，我们与其他生命是平等的，我们需敬仰上苍，感恩上苍，上苍才会更好的养育我们。相反，裂天必被天裂，若不尊重自然的平衡，上苍也一定不会尊重人类那些私心。祭天启示着每个朝代的人们敬畏自然，珍惜上苍的恩赐，我们应当把这种优秀的传统继承下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因此我们其实无需再穿着清代的服饰，摆起很大的排场，烧香拜佛，供奉许多贡品，我们可以用退耕还林的方式，感谢大地多年以来对人类的养育，牺牲一些耕田保护一方水土，这或许远比那些表演型的祭天更有意义。这是这个八市中学高二五班的张方兴同学写的这个文章。那么说到这个祭天呢，包括祭地表演，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慨。如果说你把它按照历史原样，当然现在啊，我们看报道，它是按照历史的资料把它原样呈现出来了。呈现出来之后呢，给人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知我们的历史，以前的祭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但有时候呢，为了博眼球，有些这个玩笑的成分在里，比如地坛祭地表演，在春节庙会期间，北京就曾经登过这么一个新闻，就是那几年呢，正是超女火的时候，地坛也来了一个海选，海选什么呢？海选皇上，就是谁来扮演这个皇上参加祭天啊祭地仪式，然后就全来了。最后呢，我记得是一个某公司老总，最后呢，这个顺利的脱颖而出演这皇上。但是说实话，化完妆之后，大家看那照片网上有，就跟鲁迅写的闰土似的，所以怎么看都不像皇上，就有点玩笑的意思了。我觉得这个不可取。如果说非常尊重历史的去还原这个心态去展现祭天或祭地，倒是可取的。那咱这边的平台有没有哪个观众说说自己家乡哪儿变味儿了？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我们的家乡到底是哪儿变味儿了哈。我们这有一位听友叫做P 哈，他说这个字母 P 哈，他说了，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长大的，这现在高三了，我还记得呢，小学的时候啊，有这老爷爷推着自行车卖冰糕的，说味道特别棒，他觉得变化呢，就是现在长大了，这雪糕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再也见不到曾经的那雪糕了。
他是内蒙古的，
内蒙古的
真气人。你要说你内蒙古都吃不着好雪糕了，你这奶源盛产地，那我们不更惨吗？
对，这他是讲到这小时候吃的东西哈，这长大找不着了。这猫野他说了，他说有一次啊，和妈妈去琉璃厂，感觉没有以前热闹了，很多店现在都关着门，卖笔墨纸砚的人呢好像也少了，卖画的都少了，感觉现在呢就是很现代。
对对对，因为什么？现在文玩的天下，古玩比文玩是高了一个档次的，所以那个不是谁都能欣赏的。啊，咱们接着看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一位听友也说了，说前几天呢和这个也是和妈妈哈路过隆福大厦了，现在正在装修呢。记得小的时候啊，家里人给我讲说隆福寺当时有多火多火啊，就像北京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他后面没说，估计啊也意思是现在隆福大厦可能也没有当年的那个盛景了。
对，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在北京是有传闻，就是说大火烧了这个地方的风水破坏了，所以它的买卖活不了了。但是我更觉得什么呢？城市改造的问题，因为以前逛隆福寺的呀，哪儿的呢？都是附近的居民。可是你想，现在附近还有多少居民？就是拆迁该出去人出去了，他就隆福寺，我觉得啊，就很像前门大街。前门大街能够火，是因为居民都来这儿。现在呢，旁边该拆的全拆了，谁也不会说坐着八站地的车还回前门买东西，对吧？我需要的东西在我们家门口超市都有，所以它只能供这个商业。但是商业呢又没玩好，这是隆福寺的一个。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商业区都在朝阳那边火呀？朝阳房子火呀，楼市一火，必然这商业区跟着也就火。咱们看到半点了，这样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咱们接着聊。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这么一个江湖郎中啊，医术不怎么样，就是混江湖的，结果呢还挺敢给人治病，就给一家这小孩啊给人治死了。哎呀，这本家啊痛哭流涕呀，悲伤过后是愤恨大骂，说你要把我这孩子啊，我跟你说，好好的给我找一地方买口棺材给我埋了，咱能算完事儿。我跟你说，不然的话我官府告你，你得蹲几年大牢。这郎中呢说，没问题没问题，您别上那个官府，您告官去就行，我按您说的办，我带回去把这孩子肯定给好好安葬，您放心吧。于是乎呢，就把这孩子的尸体啊就装到药箱子里的。走到半道上，这郎中呢又被一家请进去看病去了。他呀到这家把药箱子一打开，他可忘了这里边放一死孩子呢。这一下死孩子可露出来了，这一家可就大惊了。哎呦，说怎么回事啊？这大夫呢稍作镇定，还找辙呢，啊，这是别人给治死的孩子啊，我跟人家家说了，我说我拿回去看看能不能治活了。
好的，22:37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呢说这个00后眼中的北京，依然呢今天是直播的板块啊。咱们直播的话题呢就是您眼中，就是您的家乡哪儿变味儿了。然后有劳王通再说一下咱们的互动平台。
哎，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啊，搜索都市之声的公众账号，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哎，咱们接着说00后眼中的北京。下边这个呢叫张雨农啊，是一个男孩，15岁了，是2001年出生的，5月份的生日。现在呢，就读于北京五中分校初3-12班，是一个00后。他眼中的北京呢，是从一个老物件引出来的。这个老物件啊，就是景德街牌楼。这个牌楼呢，现在就矗立在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一进门这大厅正中间。一进门看的第一样展品就是景德街的牌楼。他从这儿开始引发的一些思考。他的文章是这么写的。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无数人类文明的杰作，这些杰作中既包括宏伟的古建筑，也包括凝聚着深厚文化积淀的牌楼。您看牌楼是一个很小的物件啊，但是它为什么积淀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呢？牌楼的文字啊，什么雕刻绘画暂且不说，就说这个牌楼的建筑，它真的不比盖房子容易，甚至一个牌楼比盖间房要难得多。因为咱知道牌楼上有大量的斗拱构件，这斗拱啊，现在您去这个什么玩具商店，有一种玩具叫鲁班锁，益智的，成年人你给他买一套，这一晚上不见得掰得开，掰开之后3天晚上不见得合得上。那么其实斗拱就是鲁班锁的原理，它是完全拼插在一起，严丝合缝，这东西本身就是高超的技艺，外国人看了也得服。应该说斗拱是咱们中国独有的一种建筑的这个绝学。然后他接着写道，说在首都博物馆大厅内就矗立着一座流光溢彩、金碧辉煌的高大牌楼，它高9.74米，宽21.86米，4根耸立在汉白玉柱石上的红色立柱支撑着金龙和玺彩画的门额和覆盖着绿色琉璃瓦的牌楼啊，他写到一个形制。当然在这儿呢，我要告诉这位张同学啊，其实底下那4个汉白玉啊，那不叫这个柱石，那叫加干石啊。柱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盖房子，对吧？这柱子底下呢，要这种，比如说有雕刻成鼓的形状的。这种石头汉白玉的啊，放在上面，这是柱础石，它是放在这上头的。但是加干石则不一样，它是为了这个柱子呢能够更加的结实。这柱子埋地下可能不结实，怎么办呢？在柱子外头套上夸一层这个汉白玉的石头，这么一夹，把它夹在这儿，等于是起到了一个下坠的作用，这是加干石啊。他后边接着写说，在牌楼正中间上方的蓝色匾额上，景德街3个金色大字更是夺人眼球。 他是寿伯大堂中画龙点睛之笔，使整个大堂在空间平面布局上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写到了景德街，这个牌楼原本在哪儿呢？在历代帝王庙的门口。咱先解释啊，说为什么叫景德街牌楼？这历代帝王庙供奉的是什么呢？就是历朝历代的帝王。那么景德街很好解释，景是景仰之意，德呢是德行之意，因为这地方供的是中国历代的帝王，所以呢就是景仰先人的德行。景德街这个名字啊，它是有深意的。后边他写到说，这座牌楼原本矗立在历代帝王庙的门前，它在建筑规制和艺术造型上都充分体现了京城皇家建筑的气度和风范。其实这里边呢有点小小的笔误告诉这位张同学，为什么呢？他肯定没见过这个牌楼在景德街是怎么立着的，我也没见过，因为咱没赶上，因为他五几年就拆了。但是可以告诉你啊，这个牌楼其实啊是有两个的，它不是在景德街这个，它不是在这个历代帝王庙的门前，而是啊历代帝王庙门口左右两边，就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牌楼作为一个界限，它是两座，所以它是在东西两边其中的一个。然后呢他说，但是这座与有400年历史的牌楼，其命运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转变。那时北京城正进入了城市建设和市政改造的高峰期，城楼城墙被拆毁，马路被拓宽，许多立在路口的牌楼也被拆掉。景德街牌楼是1953年被拆除的，在梁思成先生的多次请求下，牌楼在拆除过程当中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啊。这关照是什么？待会儿咱们会说。先说这个为什么53年拆，这个有意思。当时北京确实慢慢的繁华起来了，街上这个汽车也开始多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啊，1950年年底的时候，大概就这年底附近，在景德街牌楼这个地方啊，连续发生过3起交通事故啊，据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究其原因呢，牌楼立在这个地方，当时北京街面上机动车又开始多了，有碍视线，然后呢人车混杂，就引起了交通事故，所以致使1953年把这牌楼给拆除了啊，有这么一个这个事故发生在前。后边他也写到了，说梁思成当时是怎么精心的要保护这个牌楼呢？说呀，榫卯结构不得用大锯锯断，要小心拆卸，以保持构件及榫卯的完整性。在拆卸前对牌楼进行了多角度的拍摄，测量构件，绘制图样，并在拆卸时对构件材料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就是梁先生为了保护这个牌楼，因为你要是这个破坏性的拆除啊，就直接就给锯了就完了，但是因为他想保护这个东西，锯是肯定不可能的，就得拆。可是大家想啊，拆这个东西啊，那可费了老劲了。为什么呀？中国的建筑包括中国的家具有一点很神奇，都能拆。咱看说这一堂家具啊，有太师椅、八仙桌子、条案，你别看这些东西全都能拆，拆完之后还能组合，组合完之后就那严丝合缝，真是万年牢的东西。那牌楼这么多斗拱更难拆，所以肯定是破坏性的最简单。但梁先生为了保护这个，千万别拍照测量，包括每个构件得编号。他为什么编号？现代人的智慧啊，说实话有些东西纯手工的不如古人，不编号拆完了你根本装不上。所以他要拆下来编号，去保留这个东西。那么后来这个景德街牌楼他的命运如何呢？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接着说。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呢，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看这个张玉农同学写的这个由景德街牌楼引发的一些思考。他后边写到呢，说这个景德街牌楼的拆除啊，是当时许多致力于旧城保护的有识之士唏嘘不已，梁思成伤心至极，曾一连几天难过的落泪。他心中只剩一个梦想，将来有一天要将这些构件重新组装，让它再现昔日的辉煌。其实啊，这个梁先生为了保护北京城落泪，应该说不止一次，对吧？有很多次，因为他是真爱，不能说是 北京城，因为说梁先生绝不是一个狭隘的一个这个地方保护主义者，梁先生是爱整个中华大地的每一个好建筑。比如说咱都知道梁先生去山西五台山考察，结果发现了唐代建筑，就是这个山西五台山有一个南什么寺啊，在这儿嘴边上有点稍微想不起来了，在那儿发现一个寺，现在这个寺院也是五台山历史最悠久的，所以说他对祖国各地的古建筑都是心里边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怀的。然后呢，他说2011年开始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工程，于是呢在2005年底的建成典礼上，人们重新看到了这座被复原重建的巨大牌楼。为了留住那段特殊的历史，牌楼的正面按照牌楼的修饰风格绘制了彩画，而背面则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未加任何修饰。我第一次去首博就被这座大牌楼所吸引，知道他的故事以后，我就更想了解梁思成先生了。哎，这牌楼啊确实这样很有意思，正面看呢崭新，就是还原当时刚建好的历史风貌，当然也是按照以前的手法，这个河西彩绘都是按照以前的，包括用的这个漆啊和这个金粉呢、啊、都是货真价实的。但很少有人绕到后边，因为景德街后边这牌楼后边呢就贴着它那后边的墙了，但是有一定空间，别人会觉得那没什么可看的了，正面看完了。它背面很有意思，背面一点漆都没有，完全是斑驳的那个样子。当年53年拆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一面新一面旧，它为了让你看看这个反差有多大。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就错过了一个展品的背面，走过去看看更好。他说呢，于是通过查找各种资料，他的一件件事迹让我更加了解他，同时也更加敬佩他。梁思成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研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奠基者和创立者，他也是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者。他曾不顾身体病痛，不顾生活极端困苦，外出对古建进行测绘，始终一丝不苟，并且身体力行。这是说到梁思成先生走遍中国呀，而且呢还说了梁先生一个就是保护古建筑的一个大情怀的事情。这个张同学写到什么呢，说二战时期他还曾经呼吁美国轰炸日本要注意避开奈良的古建筑，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你看他对古建筑的爱都已经国际化，已经跨越国籍了。现在我们都要说传承传统文化，但何为传统文化，怎样传承？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个民族的根，亦是一个民族的魂。仅凭借一个梁思成的传承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大家意识到传承的重要性，文化才可能传承下去。但是怎样传承仍需要我们认真探讨。这是五中分校初三十二班的张宇农同学写的关于景德街牌楼引发他的思考。其实说到景德街的牌楼呢，以前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平泽门拉大弓，过了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啊，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马市桥跳三跳，过了就是帝王庙，帝王庙绕葫芦，过了就是四牌楼。这说的是一个就是现在咱说的福井文化街，现在叫福井文化街。他平泽门拉大弓就是啊，平泽门就是阜成门，拉大弓呢说以前建这白塔寺的时候啊，是元世祖忽必烈命人说你们怎么建这寺院呢，怎么这个院址多大呢，找四个大力士，你们呢背对背东南西北各设一箭，这箭落到哪儿就是这寺院的面积，所以平泽门拉大弓。过了就是朝天宫，朝天宫是以前的一个道教的宫观，现在没了啊。然后呢朝天宫写大字，就朝天宫门前呢有好多写大字的，干嘛的呢，没文化的人居多，想写信，过年写春联，不识字啊，朝天宫写大字，门口摆一摊，我是秀才对吧，秀才的底子，我可以收钱帮您写家信啊，有这种。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现在还在，在那个阜成门内，那个很有名。白塔寺挂红袍，白塔寺一喇嘛庙嘛对吧，那这喇嘛庙呢它里边会挂一些经幡这些东西，老百姓叫挂红袍。过了就是马市桥，马市桥是以前这地方呢一个市场马市，这个桥呢据说啊记载是一个木板桥，所以后边写说马市桥跳三跳。为什么这木板桥啊残破不堪，上边大空小眼儿，想过去啊不漏下去啊 得蹦来蹦去，马大桥跳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就是这个张雨农同学写的景德街帝王庙。
嗯，
帝王庙是明代建立的，供奉历代皇帝的。帝王庙绕葫芦，这有意思了，怎么解释？什么叫绕葫芦啊？其实就跟这个张雨农同学写的景德街牌楼有关系。他这个帝王庙门对面有一个照壁，这个照壁呢现在还在，因为这个照壁和门之间呢正好是现在阜成门内大街这宽度，是双向汽车道，可以走汽车，所以这个照壁啊得以保存下来了。何为照壁呢？在以前的老建筑当中，这门口外头这块影壁叫照壁，门里边这个叫影壁，所以一照一影啊，这属于是建筑比较高规格的了。在这个照壁和门之间呢，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牌楼，所以呢张雨农同学说这个牌楼是立在门口的，不对，是门左右两边俩牌楼，这俩牌楼就是一个界限。就好比什么呢？大伙儿都去雍和宫，都知道国子监，国子监那条街叫承贤街，
嗯，
它这口俩牌楼，那口俩牌楼，就是一界限啊，就明白告诉你，过了牌楼就是帝王庙的，用现代话说门前三包。
啊，
嘿，那么走到这个地方，该下轿的下轿，该下马的下马，整理自己的仪容，您该进去祭拜的祭拜。那么那会儿说呢，老百姓是没有资格打着穿过去的，只有说皇帝来祭拜或者大臣们来，那老百姓怎么办呢？就只能啊，这牌楼界定好了，就从这个照壁旁后边绕过去，所以到这儿呢他得绕一个圈，就形成一个葫芦状似的，所以叫这个帝王庙绕葫芦，就因为这儿门口是戒严的，过去就是四牌楼。这说的四牌楼呢，其实就是咱说的这个西四牌楼，现在没有这牌楼了，改叫西四了。哎，这是说的这位同学正好呢由你的景德街引出于北京顺口溜。那么剩点时间呢，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他们觉得我故乡这地方变味儿了。
哎，咱们来看一下哈，这有一位听友说了，说啊，我爸爸哈，说他66年的时候呢正好是6岁，这快到冬天的时候啊，是在盆儿胡同，跟着叔叔大爷们呢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啊，在冬天盘葡萄架。
嗯，
那会儿呢我爸爸是最小的，只能盘葡萄架的梢，现在呀挺遗憾的。他说哎呀，什么都没有
哦，那院子都没有了，可不是吗？葡萄架以前呢这东西确实在北京种的比较多，在院里头种葡萄架，因为呢它可以自己吃，而且呢夏天还可以遮阴。尤其是什么呢？尤其好多葡萄架呀建在这个我们叫西房的啊，东房的墙根底下。为什么？以前老百姓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嘛，冬不暖来夏不凉。这东房啊，你想，就是它采光，上午是没有光的，对吧？太阳从东边升起，没有光。过了中午之后，这屋里开始进光了。冬天还则罢了，各位想想夏天，这太阳又毒又辣。这个时候，而且呢，日照时间长，您要住的东房的话呢，这西晒一直晒的屋里，这屋里热的没
法
待人。有讲究的，人家说买点竹帘子，门口也挂上，窗户这儿也挂上，还好。有家里呢说这个竹帘子都不行，干嘛呢？就在窗根底下种点葡萄架，或者呢种点喇叭花，让这个自然的这种攀爬的植物啊，让它的叶子把这窗户挡上，能够纳点凉。所以这葡萄架除了吃之外，还真是有它的实用功能。得，咱看这到了55了，今儿节目呢也差不多了，怎么着？咱们下周一晚上10点再跟你接着聊了。
穿过连雨，却不是从前的那只。当我们抬起头，已过20年纪，看枝桠满天的那颗，曾经是蓝蓝的绿。那么多的枝枝蔓蔓，遮挡住的是那些往昔。
哦，接着另一个往昔。
那么长的缠绕，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
哦，接着另一个回忆。
继续卖力的生长吧，离参天还很远呢、啊。
继续飞快。发芽吧，
要遮天蔽日，还要需求呢。继续卖力的生长吧，这刚刚才开始呢。
继续飞快的发芽吧，
悉的回忆慢慢数。继续迈